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这个台湾这一次有关于武汉肺炎的防疫可以说是在卫福部长陈时中的坐镇之下，尽管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于门外，仍然打响了漂亮的所谓小国战役。和欧美等国的防疫措施相比，究竟台湾有哪些值得国际社会借鉴的地方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检视一下全球各地的疫情是否和所谓亲中反中这样的立场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何伊朗的疫情严重失控，而支持一带一路的意大利也成为了欧洲最大的疫区。反观台湾和香港，对中共比较保持戒心的这些地区呢，似乎疫情看来是相对稳定的。先请董立文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台湾这次的防疫表现为什么会受到国际的高度肯定，究竟有哪些亮点，那背后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董教授。
好的，其实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台湾曾经被国际的专家点名说，恐怕台湾会是受灾这个最严重的国家这是因为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交流非常的密切简单的说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万人次的这个互访就对了在两岸之间，所以本来是非常不被看好的，认为说这个武汉肺炎台湾可能会受灾最严重，但是其实走到今天应该是这么说，台湾其实它的防疫这个受到了全世界各国最多的称赞。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台湾自己的人民也对政府的防疫在各种民意调查里面呈现最多的支持这个大概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这个全世界各国仅有，我看到仅有这个台湾得到自己的人民这么多的肯定。那归纳起来其实最近我们才这个我们的防疫署有一位职员才讲了一句话他很能说明这个情况他说台湾为了防疫已经准备了17年了因为台湾非常害怕，又跟17年前一样被国际抛弃，然后呢然后因为得不到正确的资讯再接下来就是说那根据当时的摸索其实在当年我们损失了35位这个医护人员，光是医护人员我们就有35个人殉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台湾呢就逐步的建立了这个防疫的这个说SOP 啦就是标准作业程序那你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来观察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做法第一个它是决策是果断在台湾非常强调一句话叫做超前部署，超部署，因为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节都视为是可能从最严重的后果来考虑，所以我们的部署叫做超前部署。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你可以看到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府他可以是，你可以说看到他延后部署就对了，可能有各种原因。那第二个呢，当然在台湾政府的他的执行是非常彻底的过去我们的医院已经每一个医院都有这种流行病爆发的 SOP 都建立了，而且呢每一年都要演练。那其实这个每一年的演练都这个动用到很多的人力跟物力，那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成果。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在这一次就是台湾的这个科技的实力呢它有这个明显的发挥科技的实力。所以说可以在帮助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护上面甚至是抗疫上面它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举例来说，你看到我们今天的一张健保卡，它可以显示出你的旅游史，它可以来用实名登记来买口罩等等还有我们竟然 APP 有这个口罩这个地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科技的能力的这个发挥。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也非常重要的就是民间社会充分的跟政府的配合，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那这个民间社会又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台湾的企业界，台湾的企业有很多主动投入，而且跟主动跟政府联络，主动投入了这个防疫的需要。 啊，例如口罩的这个紧急的这个机器的啊，这个调配跟制造，有很多企业它是自愿进来一起守护这个国家。那另外一个层面哈，就我们台湾人民哈，就是政府哦，在宣布这个什么措施啊，尤其是隔离啦，或是说你这个口罩实名制啊，分配制啊等等哈，其实大多数人民是配合的哈。你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哈，所以说造就这个台湾到目前为止哈，这个防疫上还算成功的哈，这个其实是政府跟全民的努力。那最后一点哈，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毕竟在17年前哈，这个 SARS 疫情的时候，台湾是被严重的伤害过，所以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有那个创伤症就对了。所以我们谨记住17年前的教训，所以这17年来都在做准备。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的分析。想请教在洛杉矶的吴成远先生，不晓得你在这个美国的西岸怎么看？刚才董立文教授特别提到这个台湾啊，因为有17年前这个惨痛的教训，现在是超前部署。那么平心而论，美国这次的部署是不是起步的有点晚呢？你怎么比较这个美国跟台湾两地的这个防疫措施？还有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已经宣布了这个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之后，您认为美国的疫情能不能稳定下来呢？
首先我同意董教授刚刚所提的部分，就是说台湾的在控制疫情上面其实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那我的观察哈，像去年的今天啊，我们美国还在讨论说从武汉那边撤侨回来的这些美国公民到底应该停在哪一个机场，但是到了今天已经49州都已经沦陷的状况之下，这表示说我们美国这边它在医疗工位上面它的系统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第二个，美国的医疗的制度啊，一直以来是为人所诟病，包括了医疗本身它的消费相当昂贵。另外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接触到每一个可能患病的人。所以事实上，川普就算在已经颁布了紧急的命令，但是现在能够做的其实只有亡羊补牢。那我也发现说，像昨天已经正式宣布，在美国各大卖场，他们会提供所谓的得来速这样子的一个检验服务哦，来协助说对于，对对对，但是他们的量不会像韩国那么多，所以我自己本身在一个月之前我才从台湾回来，那我也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大家所谓民众对于这公共卫生意识是相当的这个，算是相当的好，然后呢。每一个人戴口罩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习惯。那据我了解，就是说其实台湾的空气一直以来都不是太好，所以戴口罩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可是在美国在这里戴口罩其实会受到一些其他族裔的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说在这个肺炎发生之后啊，也有亚裔戴了口罩而受到了美国这边的一些人士情绪上的攻击。所以我认为在防疫上面的宣导还有这些所谓的民众的自我意识上面其实是比较薄弱。另外就是大家对于看医生的一种恐惧感，以及对于美国医疗上面它的因为费用昂贵，所以可能不愿意主动的去跟医这个所谓的医疗机构去求助。我认为这都是造成美国今天它的这个严重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的，感谢吴成远先生的分析。我想继续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除了这个防疫我们来探究之外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出来，大家都在讨论说究竟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这次我们如果摊开这个全球这个疫情严重这个地图来看呢，似乎不管这个轻重缓急，好像出现了所谓有人观察到了跟亲中或反中这样的一个立场出现一种重叠，或是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像是跟这个中共交情匪浅的伊朗，看到这个灾情非常严重，刚刚新闻提到说8%的政府人员都受到感染跟确诊。那另外呢，反观除了伊朗之外，要提一下意大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支持一带一路的一个国家，现在也成为这个整个欧洲一个防疫的破口，等于是欧洲的一个最严重的疫区。那反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还有香港因为这个反中的立场可以说是表现疫情都还算不错，一些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怎么去解释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说不相信中共的数据，说不相信，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曾经被世界组织拒绝过，是不相信这些卫生组织的这个防疫的说法，就会做得比较谨慎，而让疫情比较能够得到控制吗？你的解读是什么呢，董教授？
好的， 好的，我不会用亲中或反中这么强烈的字眼哈来形容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图哦。其实从全世界的疫情图，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病毒哈，我觉得最本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哈，还是你这个国家对防疫的观念哈有没有正确的观念，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这个是决定性的因素，
嗯，
但是第二个层面，你的确可以看到，应该是说哈，对这个中国比较亲近的国家，比较没有防备的国家哈，它受害是比较严重。就刚才哈主持人有提出来的，你像伊朗哈，甚至像这个意大利，都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哈。但是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证据还不是非常的完全，就是说。非洲哈、哦、也有很多非常亲中的国家哈、哦，可是到现在哈、哦，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检疫能量不足，
至少到现在，哎，看起来是这个可能是哈、哦、有各种原因了、啊，可看起来它案例啊、哦、就是少，可是非洲有很多国家是非常亲中的哈、哦
嗯，
那可是相对的哈、哦，如果对中国哈、哦、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戒的话。那的确是对防疫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哈，这个不只是从台湾跟香港可以看得出来哈，其实你从美国、这个澳洲、纽西兰哈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越早啊对这个中国哈采取这个封锁的这个动作的话哈，你的疫情哈可以就是说越早得到良好的控制。但是呢哈，意大利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意大利也算早的哈，可是意大利的这种等于是所谓的哈封城不封人就对了哈，所以说这个有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啊，来观察，但是能来说哈，的确对中国比较有这个有警惕心的哈，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比较有警惕心的哈，不是说他们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哈。对防疫的效果哈会越好，越相信中国的，越相信世卫组织的哈国家跟政府啊，这次看起来特别惨。
嗯，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邀请在洛杉矶的这吴承远先生，除了刚才您很详细的分析了这个美国防疫跟台湾的不同之外呢，如果我们能不能去比较一下两岸这个不同制度的这个防疫之下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这个中共当然宣称他们有一本这个大国战役啊、哦，要来分享他们这个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下一个防御的措施是不是是成功的？当然这个书最后没有出。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防疫受到了国际的肯定啊、哦，甚至有人建议也要编一本所谓的小国战役。你怎么看两岸之间不同制度下的这个防疫措施的一个比较？还有刚才董立文教授提到说这个亲中反中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疫情轻重缓急的不同，也想请您分享您的观点，吴先生。
OK， 首先我认为哦，这个两岸之间哈、哦，他们在防疫上面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有点唇亡齿寒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这次的防疫，如果说大陆的这个疫情会持续继续蔓延的话，事实上台湾的防疫做得再好。都还是可能会有破口。
嗯哼，
那我觉得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部分这一次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双方在隔离，那中国大陆这边的防疫的措施这次也透过不同的网络，当然他们也在这个宣扬自己在做这个防疫措施以及在解决这个肺炎扩散问题上面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量体上面的不同，那台湾本身所谓的这个地比较小，比较容易控制之外，而且它长期以来在医疗制度上面的一个比较完整性啊，我觉得是比大陆也是优于大陆的哈、啊。那另外就是说美国刚刚董教授提到的部分我也同意，那我觉得说像川普在早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于大陆来的班机来美国的班机做了相当多的限制，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他又对于欧洲的部分在做限制的时候时间都已经晚了，我觉得防疫的重点在于说他能不能够提前先做好准备，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全世界各地似乎对于这次的疫情啊，都有一种区域甚至有点隔岸观火的这样子一种态度，认为说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病菌的一个扩散呢，应该是属于亚洲地区的事情，所以对于美国或对于欧洲大陆来讲似乎已经掉以轻心了，然后造成现在目前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包括了像英国目前想要直接放弃 对于这个疫情上面最控制上面要做一个放弃，然后想要让这个整个疫情扩散到全境之后，变成是大家都有这个抗体。那这种物竞天择的这种说法，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欧美国家呢这样子，的医疗系统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健康，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照顾到全面人民的这样子的做法。
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们有两通电话，我们想接听这个湖南跟香港的两位听众的电话。湖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抱歉让您等这么久。张先生请说。
这样的，我想呢，就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的这个话呢，昨天我感到非常惊讶，做外交部的发言人他怎么在能够在推特上去传播一个谣言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据我所知呢，他讲的说这个五个美军啊，在军运会期间，去年十月份的军运会期间呢，把这个病毒啊带到这个武汉，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他当时五个军人呢，他们是聚在武汉那个金银潭医院，他金银潭医院这个院长张宇仁院长呢，他已经出来辟谣了。就是跟那个好像是南方周末报辟谣了，说这五个人呢是得的痢疾这种传染病，根本不是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染病。所以难道这个赵立坚他做外交部负责外交部发言人，他不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就是随便去传播的这样一个谣言啊？你是什么身份呢？
非常感谢湖南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关注我们这个上半场香港风云的讨论话题，感谢张先生。另外我们有香港的周女士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香港的周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啊，你好。
你好。
我想感谢我们香港的议员。自从武汉肺炎开始，就促请政府两次，去了一次还不行，去了两次，政府派人去武汉了解情况。那么他们回来反映给我们听，都很严重。再就是武汉就一开始就封锁了城市了。我们香港医护就马上叫香港政府关海关
封关。
连续罢工了五天。13个关口13个海关关闭了10个，只剩下3个，我们香港的医护人员才返回自己的岗位。但是他们还有一大部分都还是在默默的为香港的人，生病啊，住院啊，一样的正常的工作，就是有一小部分就罢工，但是他们人数是最多的，他们签了志愿书，所以说每一天罢工完了就投票，明天还要不要继续罢工？所以说我们整个香港的市民都感谢我们的香港医护人员。
是的，的确要感谢医护人员的奉献和付出。
对，
非常感谢香港的周女士，很抱歉打断您哦。不过我们讨论的时间有限，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听众观众都非常关注现在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发展。不过我先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话题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这一次呢，这个我们以前过去都曾经积极的希望加入 WHO 或者是 WHA， 那么从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呢，就是中共的作梗，我们就只参加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参加过了。那么从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或者是说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疫情爆发以来，这个 WHO 的作为啊，特别是他的秘书长，有人说总干事谭德赛啊，他的一些护短的做法，那么遭到了几乎是全世界人的这个抨击啊！有人说现在他竟然敢说这个全世界变成全球大流行了，这个他这个是责无旁贷。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过了，我们的口罩实名制，我们刷刷健保卡就可以买口罩，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措施，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那么于是呢，有这个有团体就发函给药师工会，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口罩实名制的经验 去带到 WHA， 也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去告诉大家说我们这次台湾防疫的经验。那么在 WHO 或者是 WHA 已经失去公信力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去参与这个国际组织吗？
好的，恐怕今年五月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哦，还不一定召开得了。你看现在疫情就知道了哈。
是。
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哦，我先讲一点哈，在公元2000年以前呢，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声誉它是非常好的。它其实呢有很多功劳的，就是说在20世纪哈，就是说人类有几个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尤其是在落后的地区、落后的国家，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之下哈，得到了控制啊，或是让那种疾病啊消失。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在全世界它的声望其实是非常高的哦。那显然的这一次哦，等于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哦，它的这个国际声望受到了重创。我觉得哈，主要是出自于两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哈，它轻忽了疫情，乃至于世卫组织本身就在隐匿疫情，帮中国隐匿疫情。我这么说哈是有根据的哈。啊，就他世界卫生组织是在1月23号，啊，认定说，哈，就是也就是武汉封城的那一天，世卫组织出来讲话说，哈，这个是一个中等风险，对中国来说是中等风险。1月28号，哈，他再次确认说，哈，这个哈对中国哈是中等风险，不主张撤侨，而且呢，哈。这个对全世界没有危害，所以全世界不必过度反应。这是1月28号，1月29号只隔一天，他马上知道不对了哈，他马上宣布说哈改口，说在中国哈具有高度的风险，但是没有威胁全世界。所以你只要看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哈，他这个他前面的这几次他这种宣布，你马上知道他轻忽了疫情。轻微的说是轻忽疫情，严重的指控那就是他帮助中国在隐匿疫情了，更不要说直到3月11号啊，等于说全球啊，他才定义说这个疫情武汉肺炎是全球大流行。这个时候全世界已经上百个国家已经扩散了。我再强调一遍，一月底的时候，这个疫情武汉肺炎扩散的国家20国而已，一月底，2月15号的时候41国，到从二月中旬一路到今天，已经超过全世界超过140个国家扩散。你能说世界卫生组织不用负责任吗？过去的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世界卫生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预警。对全世界各国提出预警，结果他这个预警功能在这一次完全没有发挥，所以他就犯了第二方面的错误，没有发挥就算了，他还在袒护中国、吹捧中国，这就让人就是让全世界其实批评他的政府，全世界的媒体专家已经非常多了。那我觉得说现在因为还在疫情的这个扩散期间呢。等这个疫情整个过去，我相信啊，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会被救责的。尤其这次扩散到全世界，啊，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世界卫生组织到底在干什么？那无论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台湾还是必须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权利。其实在一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啊、澳洲、欧盟等国都认为我们国家是必须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才不会形成一个防疫的破口就对了。不但不会形成防疫的破口，还能够把这一次的这个台湾啊这个防疫的过程中比较成功的经验哈，也可以贡献给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啊，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毋庸置疑。不必因为啊，世卫组织的现在的秘书处乃至于秘书长啊，他们这些荒腔走板的这些表现啊，而就是说我们就不参加了。不，我们还是要参加，我们更应该进去改革。
嗯，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吴传远先生，就是这个卫副部长陈时中他有说台湾目前可能本土算是守住了，但是下一个阶段要预防的就是从境外移入的。我们注意到今天呢有六个新增案例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案例啊，那么六个已经是算是历来最多的，一天增加最多的在台湾。那么又同样都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案例啊，那么就好像也印证了这个陈部长所说的，就第二阶段已经开始进来了，就是说本土守住了，但是目前从外国回来的一些台侨啦、台生啦、台胞啦等等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带进来这些疫情，需要小心。那以您在目前美国特别是洛杉矶美西的这样的了解，是不是在美国的台胞目前在美国的疫情蔓延的情况之下，他们想要回来，那么有没有做到一些防疫的措施，想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首先我认为在美国这边虽然大家陆续停班停课或在家上班啊，目前这个算是实施的比较彻底了啊，但是我认为以说要回台湾去避难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有点言过其实，反而是因为说现在小孩子是被迫了停课，那他们必须要线上上课，或是说因为家庭现在没有办法上班，那么他们觉得说不如这个时候就回台湾，所有东西都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处理，包括了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那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觉得美国在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像物资抢购或者说有人挤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们心中当然是有点惶恐不安，甚至很多华人家庭从原本对于这个社区感觉非常有信心，到现在已经开始自己家里面备枪，那到现在小朋友之间没有办法常常能够出去上课，那为了能够就是说让自己跟家人都能够有一个比较算是一个不同的环境吧，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想法说那就回到台湾去，然后可以继续上班上课，但是又可以陪到家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可能会比较精确，因为我了解说境外移入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台湾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我认为海外这些华人啊，包括台湾来的这些民众呢，其实在自觉上面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谨慎，就是说不会轻易的去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可能肺炎的或者咳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还坚持要上飞机，甚至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病毒带回到台湾去，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个通例。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恭喜。
好的，网友评论啊，这个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疫情的扩散，他认为与亲中跟反中没有必然的联系。要说亲中的话，他认为朝鲜、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更亲中，而他们的疫情他认为并不严重。他认为民族的平常生活习惯和政府的有效管控是最主要的关系。那他认为台湾做的比较好呢，除了是政府提前防备之外，还有民间的配合，也是台湾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一种体现。另外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把防疫和亲中反中联系起来，他认为太过于意识形态了，但台湾这次确实跟中国切割的是最快，也让世界看到了他的防疫能力和亚洲最好的健保制度。如果中共能有这样子透明的社会制度和防疫能力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大流行了。那么台湾常年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压制，台湾人对于这个常年透过两岸处理这次疫情的对比呢，也会导致越来越热爱本土而讨厌中国，迟早会独立，是两岸中华民国派不愿意看到的这个走向。另外还有一个网友 Emily 他说，台湾的防疫好吗？对比大中华地区的每一个省，他认为台湾的成绩算是比较差的，因为和台湾相隔海峡的福建，他指出福建为例早就清零了，而台湾的人数是不减反增。那么这样的对比究竟是台湾做的差，还是大陆在隐瞒疫情，还是说大陆严格的措施起了效果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另外还有个网友刘洋，他说台湾的防疫是非常成功的，的确是了不起，那么必须要肯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和努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才能攻克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天灾。好的，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下半场还有其他话题，并加入一位这个来宾哦。先请董立文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董教授。
好的，中国大陆哈，这个造假还有啊，这数字造假还有隐匿疫情哈，这个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啊。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哈看得出来，第一个方面哈，因为现在哈跟17年前的 SARS 不一样，今天是智慧型手机的年代，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机，每一个人都可以录影录音。等于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记者，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尤其在武汉或是湖北，全中国大陆其实都有他们中国大陆自己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视频，他们从视频里面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真相，跟中共所公布的数字或是事实完全都不符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共所公布的数字啊是非常有趣的，它的死亡率永远定在2%，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能叫它是科学吗？哈，更有趣的证据很多，更有趣的哈，以武汉来说，2月12号，它竟然一口气公布了将近一万五千个确诊案例，后来这是2月12号，后来到过了10天，2月22号断崖式的下降，哈，一路到500。到400，到200，到100，然后到两位数，这种断崖式的这种数字的统计啊，也是全世界哈没有见过的事情。
好的，
所以说这个造假哈，中共造假那个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谢谢董教授。吴成远先生给我们上半场简单总结。
好，首先哈，我认为这一次的疫情啊，给全世界各地上了一个课，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疫情并不是一个区域性，它是一种全球性，而且无论人类的科技跟文明如何的发达，其实终究这个疫情的控制还是必须要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疫情当中，当然掺杂了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包括了这次 WHO 的这个秘书长唐德赛，他的很多的作为其实令人觉得，所有都是以这个所谓政治为优先为取向哈，那造成整个防疫上面的一个破口。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认为我也期待，就是说在借由这一次的疫情的这样子一个冲击之下，在很多的地区不文明的一种饮食文化可以因此而获得一些这个改善，甚至说能够完全杜绝啊。那第四个就是说，我认为疫情的扩散很大的原因，除了民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卫生的这个观念不够正确之外，我认为政府的宣导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冲击给予包括了欧美各地，包括大陆地区，我认为都是给他们一个a very expensive lesson 啊，就是给他们一个很昂贵的一堂课。那希望就是说，在这一次疫情假设能够平安度过之后，有很多大家生活上面的一种习惯能够慢慢的改善。那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够进步，继续繁衍下去，很多时候如果说不进则退的话，恐怕就像英国一样，最后必须要物竞天择，大家谁能够存活下来，谁才是王。
好的，感谢吴成远先生，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讨论我们第二个话题。